言归正传，
我从文化局拿回来1500块钱，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呀！人要是没钱，寸步难行，就等于断了血脉。我们在这儿人吃马喂，打点人情，离开钱怎么能行呢？虽然说燃眉之急解决了，可是呢，落实政策的事儿却遥遥无期。我们一天一天的盼呐，一天一天的等啊，三天两头上文化局找那位朱团长，每次见着面都十分扫兴。在这段时间，凡是要求落实政策的人，我们大家都见了面了。人多了力量大呀，像马凌云呐、王乔啊等等众人，我们都见了面。原来我们造反团的副总团长冯世甫听着信儿之后也参加了人群中来，越聚人越多呀，后来凑了15、16个人。不是那句话吗？人多了他力量大呀。我们集体再次找到文化局，这朱团长的答复令人气恼，是哭笑不得呀。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各位啊，我比你们还着急，我不给你们落实了政策，我回不了单位，我天天闹心。但是明确的告诉你们，当初给你们定案的不是文化局，而是文化系统斗批改领导小组，换句话说就是军权队呀、啊，是不是呢？是军权队经手给你们定的案，要想解决你们的问题就得找军权队，找不着我们。您说这话气人不？我们上哪儿找军权队去？这军权队啊，在几年前已经撤了，军人各自返回军队，天南海北哪个地方的人都有，这么大的中国，我们上哪儿找去？看来啊，他们是借故拖延，不给落实政策，把大伙气得不得了啊。大家从文化局出来，全到陈二家里头开了个碰头会，下一步咱不找文化局了，应当集体找市委宣传部，因为宣传部是文化局的领导机关。大家一致赞成，第二天我们集合到了市委宣传部。宣传部的人一看吓了一跳，一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呢，忙问我们什么事儿，我们说要求见部长。后来接待我们的人说，这样吧，你们在会议室稍后片刻，部长正在市里头开会，我给打个电话。就这样他走了，我们等了足有1个小时啊，部长也没露面。后来又催他们，终于有一个处长露了面。这个处长姓什么叫什么我记不住了，对待大伙挺和气。处长解释说，部长开会没回来，市里头有大事儿。哎，不过通过电话，部长有指示，告诉大家耐心等待。既然中央决定平反冤假错案，你们有问题肯定能给你们解决了，不过需要时间呢啊，把材料都交给我吧。我们大家一致说，材料早就呈上来了，交到文化局落实政策办公室了，难道这么长时间还没转到宣传部吗？这处长说，哎呀，这落实政策的事儿也不归宣传部管，这归市落实政策办公室，如果实在解决不了，你们往上边找吧啊。说完了转身他走了，一推265，大伙一看白来了，看来光讲道理不好使啊，怎么办呢？众人煞费苦心就想起来了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大字报的天下，现在有诉苦的地方了，他们不给解决问题，我们还用大字报的形式来申诉。于是我们买了纸笔，把自己的问题纷纷写到大字报上。第二天我们抱着这些大字报来到市委宣传部， 从部长办公室一直贴到走廊，又从走廊贴到大门外，工作人员干瞪眼不敢干预啊，他们一个劲儿的嘬牙花。哎呀，各位啊，稳定情绪啊，这么干也解决不了问题呀、啊。我们回答是，不这么干你们更不给解决问题了。我们又到了文化局，把大字报从局长办公室也贴到大门口，我们心里啊多少这才痛快了一点儿，看你们给解决不给解决。结果接下来还是渺无音信，你贴你的，没人理这套。我们没有办法，大家经过商议，干脆往上告。终于找到市落实政策办公室，要求见负责人。负责人是谁？现在我想不起来了，还真就接见了我们。我们各诉其苦，把经过讲述一遍，他认真的听着，做了详细的笔录，安抚大家回去听信儿。他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们往返去了四个多小时，这才回到家里头。到家里气得我吃不下饭去。屈指一算，我从长春回到鞍山已经三四个月了，甚至把鞋底儿都磨漏了，毫无信息呀。两个孩子在长春不断的来信询问情况，我们也只好搪塞，让他们不要着急，听我们的喜讯，肯定能有结果，也只好这么办呗。转眼到了十月一了，还没听着信儿，哎，我这心里就堵了个疙瘩呀。最后一想啊，我们得见见市长，得见见市委书记，见见最高领导，估计解决不了问题。结果我们大家集中起来，终于见到市里的高级领导。这位领导是谁我不便说出来。市领导认真的听了我们的申诉，当即表态说，大家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，我们一定认真执行落实政策这件事儿。现在材料已经汇集的差不多了，再者一说，鞍山市文化系统是个重灾区，光自杀的被害的就有十几个人，市里头是高度重视。我们现在正准备成立一个专案组，要赶赴文化系统专门处理文化系统的问题。我也不保密，现在告诉各位，你们回去听信儿，不要再来了，肯定近期就有结果。哎呀，我们一听这心里痛快的不得了啊，总算找了这么多次，今天算有点眉目了，回去听信儿吧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长春来了信，我女儿写的，女儿现在啊要生孩子了，因为她去年就结了婚了，让我有时间能回去看一看。我跟老伴儿一商，老伴儿说，这样吧，你回长春去吧，看看家里现在什么情况，我在这听信儿。我告诉王全贵，一旦有了什么喜信，速给我发电报，听见没听见？他说是。就这样，我告别了各位朋友，暂时离开鞍山，返回长春。坐到火车上，我这心里堵了个疙瘩呀。想起来半年之前坐火车回鞍山的时候，信心满满，没想到费了这么多的劲儿，还没有把政策落实到头上，我心里能不堵得慌吗？看来呀、啊，我原来的预料真对了，凡是事儿轮到我头上，都是麻烦的不得了啊。但愿市领导说话能够算数。由于我着急上火，本来就沙哑的嗓子彻底的哑了，甚至说不出话来，满嘴剩下的牙没有一颗不疼的，疼得我鼻子眼都肿起来了，右面这耳朵也聋的不行。 不大声吵吵，干脆我就听不见了，我简直成了半残疾的人了。路上无话，回到长春那个院套院的小院里头，见着我女儿，可不是吗？女儿大肚子，眼看要生孩子了，我非常着急啊，让长生联系了医院，我把女儿送到医院，在医院里守候了将近一天一夜，后来实在困得不得了了，我才回到家里头休息。第二天一觉醒来，姑爷跑来送信儿，说生了，生了个男孩子，母子平安，叫我放心。我一听啊，我都当老爷了，能不高兴吗？说叫我放心，我不看见还是不放心呢。因此我借了一辆手推车，上头铺好被褥，带着衣服，跟我姑爷又到医院，把我女儿和孩子接回来。这一路之上是提心吊胆呢，好在母子没事啊。到了那个小破家里头，给他们安顿好了。我一看这小男孩还挺壮，哎，我抱着喜欢的不得了啊。就在这个男孩子生下来的第十天，电报，我一听这心忽悠一下子，鞍山真来了电报了，赶紧打开一看，真是喜出望外呀。王全贵在电报中告诉我，市里头通知了，问题已经全部解决，定于11月16日召开平反昭雪大会，让我准时参加。哎呀，当时乐的我都好像没摔倒了，我反复的把电报读了几遍呢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可盼到今天了，可看见曙光了，我能不高兴吗？我告诉我女儿，告诉儿子，你们安心在长春听信儿。多咱我接过平反昭雪书的，那事情就算定了案了。现在高兴还为时过早点，我就怕有变化。子女们非常懂事，在长春听我的信儿，我坐上夜车又返回到鞍山。到了鞍山，见着王全贵，王全贵还在陈二哥家住着呢。看见我之后非常高兴啊，电报收着了，我说收着了。我那上头写明白了吗？我这写的非常明白。11月16号不召开平反大会吗？他说对呀，你回来的还提前的几天，误不了事情。于是我就问他，我不在鞍山的时候都发生了哪些事儿？王全贵详详细细向我做了介绍，说市里头果然派下来专案组，专门调查了解文化系统的冤假错案，一共来了五个人，为首的组长姓钱，原来他是电影公司的，此人非常负责，他们展开了一系列调查活动，根据你们的申诉材料，他们找个别人谈话，我听说也找了打米的那个师弟，还有那小师妹，他们全都参加了。他们大会小会大概进行百十来次，什么面对面的，背靠背的，调查了解，明察暗访，把情况全都摸清楚了。你的确是属于冤假错案，至于是冤案、假案还是错案，得大会公布。哎呦，我一听啊，可盼到这一天了。我急忙找着我那些朋友们，什么马凌云的、王文斌的、冯世甫啊等等众人，大家呀全都串在一起奔走相告，就等着16号平反大会的召开。等啊等啊，兴奋兴奋的睡不着觉，渴望渴望的闭不上眼呐，心在跳啊，那简直做梦都是高兴。真就把16号盼到了，我们到市里头参加了文化系统落实政策大会。主持大会的是市里的负责人和文化系统的文化局领导， 以及工作组的全体人员。文化局的领导主持了会议，最后钱组长宣布调查结果。对旁人我也注意听，尤其提到我的头上，我竖起来耳朵听。为什么要竖耳朵？我有一只耳朵听不见。后来我听清了，单田芳属于假案，因此彻底平反昭雪，恢复公职，恢复名誉，补发10年工资，从农村调回原单位。哎呦，我一听到这儿，乐得好像没蹦起来。这是我盼望了多年的夙愿，真好像晴天霹雳一般。领导上还叫我代表大家讲了话，我接过平反书的双手颤抖，面对群众和领导，我是潸然泪下，失声痛哭。有道是大丈夫泪不轻弹，能当着那么多人哭吗？实在控制不住，有点失态了。感谢伟大的党，感谢人民政府给我落实的政策，使我的冤案得以昭雪平反了。我从鬼又变成了人，我又恢复了自由，我有说不尽的感激之情。我讲话之后，大家热烈鼓掌。我把昭雪平反书揣到怀里。那天的下午，新成立的鞍山市曲艺团领导班子的人都在。市里头派了一名姓苏的书记，叫苏兴武，担任曲艺团支部书记。苏书记找我谈话呀，他拉着我的手说：“田芳啊，你的问题解决了，祝贺你呀！你是咱们曲艺团的老同志了，现在曲艺团又重新恢复了。当初书曲队搞得轰轰烈烈，经过10年动乱，现在是死走逃亡，有些人已经不能露面了。怎么办呢？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负责，任命你为书曲队的队长，你召集那些能说书的老同志，把他们组织起来返回曲艺团，今后你还得支持我把咱们曲艺团干好。”我听罢之后心花怒放，我说：“苏书记你放心，我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，我一定把原书曲队再重新恢复起来。”书记还说：“现在啊，咱面临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演出阵地，原来市场的7座茶社一个都没了，你还得负责把过去的茶社要回来，还得成立茶社，演员可以演出啊。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您放心吧，我就干这个事儿。”等我回到程二哥家里头，家里人早就得着信儿了，热烈替我祝贺呀。我们大家找个饭馆包了一桌，尽情的畅饮，尽情的欢笑。我把大会的盛况向大家做了介绍，没有一个不替我们高兴的。朋友们，从那天开始，我真正的挺起腰板，真正的可以堂堂正正的做自由人了。同志们，一个人呢，当失去自由之后，才知道自由的可贵。我就失去了自由啊。从1968年413事件起，我就被人家给闷起来了。一直到了今天，10几年过去了，人这一辈子有几个10几年？可惜呀，大好的时光付诸东流。那年我整整45岁，我在想，虽然45不算小了，但是我是信心满满，下半生我一定拼命的干，我要报答党的恩情。 把失去的光阴再夺回来。我激动的两天晚上没睡好觉，起来也是乐，睡觉也是乐，见着朋友也是乐，凡是我走到市场遇上熟人，无不向我祝贺。我真的感谢这些关心我的朋友们。陈二哥问我，田芳啊，这回达到目的了，真正的落实了政策了，你想在我这儿住多久啊？哎，你听明白了，哥哥可不是撵你啊，如果你长期在我这儿住，我一点意见都没有，不过我就怕孩子们回到鞍山没地儿住啊。我说二哥呀，谢谢你的帮忙啊，你收留了我，给我解决了最大的难题，现在我真的落实政策了，我第一件事得有个窝，你得帮我先租套房子。他说行行行，这事包到我身上了。没有两天事情敲定了，有一个书迷叫赵万良，赵万良家里住着三间房，但是房子不大，有一间半闲着呢，答应借给我们。我一听喜出望外啊，于是我跟我老伴搬进了新居，程二哥一家还惦念着我们，天天上这来串门，缺什么少什么都给送上门来。我们的新房东也是个好人，一看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也是竭尽全力帮忙，这就叫众人捧柴火焰高啊。在家靠父母，在外边靠朋友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眼识有了安身的地方了，不愁没地方住，接下来我得去工作了。我现在是市曲艺团书曲队的队长，我接受了苏书记的任务，哪能不工作呢？因此我骑着自行车是每日的奔忙。